我们要这五堂要讲，就是牧师给我的是，就 tulip 百合那个郁金香哈，就是有人说是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那么我不希望这样讲，就是我第一个我不希望我在这里是宣讲某一个宗派的，我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希望我讲的都是。正统基督徒都能接受的，那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不太希望提到加，刻意提到加尔文，我甚至刻意希望回避这个词啊。另外呢，我也觉得这五点呢，是很重要，但是未必就是能够完全涵盖加尔文主义。不过，提纲挈领的来讲是很好的，那我们就从加尔文的这五个要点，这一堂讲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英文是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那么中文你可以翻全然堕落或完全堕落。那么加尔文的信仰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正统基督的信仰。不管你有没有念过神学，基本上我们都会说人是完全堕落了， total depravity。 堕落了，很坏，我们人很坏，坏到什么地步呢？坏到堕落到我们不可能选择上帝了，这一点跟我们很多人的想法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选择上帝，或者甚至向上帝呼求，也就是我们像是掉到游泳池里抽筋了，或者在大海里面下沉了，我们连救命啊都喊不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救命了，我们可能还在死亡当中很快乐，很快乐的不知道醒过来哈，就是我们堕落到不能选择神，不能够呼求神。这个理由有两个或者就用一个来讲。那么这些各位，这些正统的信仰都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或者是凭着尝试经验的基督徒想不到的啊，这我等一下也都会说明。我们加尔文相信所有正统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基督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信义会的、圣公会的，都相信我们有原罪。原罪是什么？等一下再解释。我们有原罪，所以我们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我们也等一下讲啊。人堕落了，人很坏很坏，堕落得很严重，严重到我们不能选择神，不能呼求神，因为我们有原罪，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了。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包括加尔文相信的，我们堕落很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恐怕你在神学院里面不一定老师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需要提一下。当我们在讲全然堕落的时候，第一个是讲到我们人非常的坏，坏到你不可想象的坏。那么第二个，我们人的堕落没那么坏，你说没那么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说不信耶稣的人都恶劣邪恶的不得了，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要下地狱，都该下地狱，照着他们的本相。但是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不信主的人知识道德都坏到极处，没有，刚好相反。我们会说，包括圣经上还有我们的经验都会说，不信主的人知识道德学问操守，这是内在的，外在的更容易服人了。相貌、身高、智商、财富，基督徒都不一定比他们更好。各位， 你不会说信耶稣的女人都比佛教徒比慈济的都漂亮吧？你不会说基督徒的篮球队，以前有个归主篮球队，打的都比 NBA 的那些人要好吧？他们都好进钱哦，那些归主篮球队的美国青年人，那个 NBA 的篮球队员，我看十个有九个半，可能十个有9.9个，不知道 Stephen Curry 是不是基督徒啊？有那个背景，其他的都是不但不是基督徒，道德都非常堕落的。可是你不能否认，他们篮球打得真是好。那我们组队跟他们打，不管你怎么祷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你都打不赢他们的。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堕落了、败坏了，我们绝不是说他们的知识、道德不好，他们可能非常优秀，事实上比我们还优秀。在路加福音16章第8节，这是耶稣讲的，今世之子，今世之子就是在来世没有指望的，也就是死了以后下地狱的，今世之子在世世之上，今世之子就是死了要 下地狱的这些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这个世上世事上就世界上的工作，这世界上工作包括基督徒教授跟非基督徒教授可能有一样的工作，包括基督徒的餐厅的老板跟非基督徒餐厅的老板，各行各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比较的时候，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们比我们更优秀，很多时候他们是比我们更优秀的。那么在诗篇145篇第9节，那一篇诗篇里面这一节很重要，但那篇整篇诗篇里面都在述说上帝的恩典。他那里说耶和华善待万民，神爱世人，那里想善待万民，神对他的选民到底有什么偏爱吗？是根据选民有什么好的地方来拣选他们吗？我们明天会讲到，他不是。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那么我们蒙了拣选，他们被弃绝了之后，如果我们神那里没有之前之后，他那里都是永恒的，但如果我们就用一般观念来讲，他拣选我们之后，我们各方面的表现也未必比他们好，事实上跟以前一样。各位，就是我希望打破一个观念，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从不得救到得救，从黑暗之子变成光明之子，那个跨过去的那条线是不太清楚的。在传统的福音派，尤其华人的福音派里面，我们非常强调你重生了没有。好，这个是一个还和圣经的问题，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可能就不太和圣经了，你是怎么重生的。也就是福音派有一段时间，现在比较少一点了，但是有一段时间非常强调一件事，就是重生的经验。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你参加一个布道会，你原来是要踢馆来的，原来是充满了对基督教的神的轻视和愤怒和就是不喜欢、拒绝、排斥，哎呀，听到讲到了圣灵工作，不知道那个讲员的哪一句话或者某一句话或者诗班所唱的，哎呀，打动了你的心，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样，耶稣发出来的光改变了他，主啊你是谁？我就是谁谁谁。哎呦，从那时候以后，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然的改变， drastic change， 或者说 conversion， 就是皈依了，归向上帝。通常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讲的比较戏剧性一点，很强烈。 可是圣经里有讲这个吗？各位，大卫什么时候悔改信耶稣的？或者是他什么时候悔改信耶和华的？旧约里的属灵伟人几乎没有什么原来不信耶和华后来信耶和华，他们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讲的传统的基督徒一样，从小就第八天受割礼，然后就在一个宗教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就是传统的神的子民，然后他们好像没有经过一个特殊的经验，以赛亚啊、耶利米啊、大卫啊，比较早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约书亚记说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那边，我们的祖先他在侍奉别的神，后来神呼召他，他就离开本地本族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其他以撒有重生的经验吗？雅各有重生的经验吗？那么好像很难想，他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雅各可能还有，但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伯特利的时候认识了神，那个时候有认识吗？还是很不清楚。他是在后来亚伯渡口的时候认识神吗？也很难讲，就是没有一个我原来是很明显不认识主，后来经过一个经验就好像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了。通常这种经验都要越强烈越好。那很遗憾，强烈到一个地步，普遍的今天在中国大陆就是异端了，就重生派，你必须有一个重生的经验，而且要很强烈，你没有重生的经验就不是重生的。那么通常重生派的重生经验就是你要听到道了就开始哭，哭哭哭哭到你耳朵旁边听到，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啊，你就得救了。这很明显的就是违反因信称义，你必须有些经验让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不是圣经里面和正统的神学里面，我们都不要太强调要有某种的重生经验才是对的。我们一定要重生，这是真的，但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重生的经验。我们一定要重生，但是那是因为圣灵使我们蒙了这个恩典，而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验啊。好，不过我们回到这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是善待万民的，他的慈悲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在道德学问各方面都不一定比我们不好，神也一定一样恩待他们，甚至可能因为他们没有来世的祝福，所以今生神给他们的特别多，也不稀奇哈。好，全然堕落是讲我们堕落到很严重，有原罪，没有自由意志，不可能选择神，不能呼求神的这个地步。没有那么坏，意思就是世人虽然都堕落了，如果不是主的怜悯和拣选和耶稣为他代赎，都是要下地狱的。可是不是说他的道德学问就一定都很差，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和华善待万民，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一样蒙到他慈悲的覆庇啊。好，这我们现在就要讲到两个名词了，这也是我不愿意强调的，希望你们也不会去强调它。那么在长老会或者改革中，你们也算是改革中了，你们算是浸信会的改革中哈，因为你们会请唐崇荣来，而且就是算改革中了。那么通常改革中里面就会说，改革中里面一个大坏蛋，也是看你的立场，有人说是异端，有人说是大坏蛋，还不是异端， 就是亚米念派啊。亚米念派你也不必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用这个词。有一派基督徒叫亚米念派，亚米念派呢，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头脑不够清楚的基督徒，就是情有可原。有些人认为他们就是异端，那么我不会认为他是异端，我会认为他们有很多很可亲可佩的，像很多卫斯理宗的，他们传福音啊，圣洁的生活都很好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在神学上可以说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来形容一下。亚米念派看这个世界上的人会说人病得很严重，人的罪非常严重，这个病人呢生死取决于一念之间，现在医生拿着药给他，医生说这个药万灵丹，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然后讲了一大堆的道理，然后把自己的身份地位表达出来，我不是在骗你，我讲真的，这个药药到病除，免费的，你要吃，只有一点，就是你如果愿意吃我就给你，你不愿意吃我就不给你，吃不吃由你，信不信由你。用这个例子来说，亚米念我觉得也是我们当中恐怕所有热心爱主的人会有的情形。就像我们用 Campus Crusade 学院传道会的四律去跟人家讲，讲有一位神如何如何，现在他一切的救恩都预备好了，就看你了，信不信，信就得救了，不信你就惨了，信不信得救不得救决定于你，这很合情合理啊。这是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大概都会用这个办法吧，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合经验，可是原谅我说，起码从正统的家文中来看的话，这是罪人的情，罪人的理，罪人的经验。那我们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看过一个漫画，就是有人跟一个非基督徒谈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谈啊？他实在不耐烦，但是好吧，人家这么客气，你可以跟我谈。好，有一位上帝，他如何如何好。那个听的人就说：“停，不要再讲下去了，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他说：“我要讲什么？你要讲啊！你现在要做一个抉择，这么好的上帝，这么好的救恩，你要还是不要？你要决定你要不要？你就是要我决定，我要决定信靠耶稣。你要我做的就是这个，对不对？”那个人说：“错了，啊？怎么错了？你不是说？”有位上帝怎么好怎么好，为我预备了救恩，我现在要这个救恩已经这么完全，就差一步，就是你要不要接受。对，我们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包括诗歌礼物虽好，你自己不要那是你的错了，你得决定信不信由你，得救不得救由你。另外那个人说，我不会说你来决定要不要信耶稣，我不会劝你决定要信耶稣，我不会，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你根本不能够选择信耶稣，你没有这个能力。人能够信耶稣，人能够选择耶稣，各位你应该知道答案吗？你们拣选了我，因为我拣选你们。如果我没有拣选你，我没有先施恩给你，你信不了我的，你信不了上帝的。不是你同不同意， 不是你生了很重的病，听到医生讲的在完全没有力量之下说好，我愿意，我愿意，因为你不是病得很重。从改革中来看，从基督教来看，正统来看，你是已经死的人了。你不是病得很重，你还可以吞一下药，你是已经死掉了，你不能选择了。你是拉撒路，你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都臭了。你能够得救，你能够复活，全靠主拣选你，主预定你，主呼召你，拉撒路出来，主重生你，主养育你，主成全你，所有的事取决于上帝。你是坏到极处了，这叫 total depravity， 你没有能力，你甚至连听都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的确常常有一些地方会讲到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罪恶。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等类。这里有些这些罪恶的事情非常含糊，让我们觉得哇，好像这样的都算是很邪恶的罪恶，那实在太过分了。比如说恼怒有那么邪恶吗？比如说纷争有那么邪恶吗？醉酒有那么邪恶吗？保罗的意思都不是说我们要外面表现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邪恶和罪孽深重，而是这些外表的表象显出我们里面的不够干净。这不够干净很严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像我刚刚说的，很严重也没有那么严重。什么叫很严重？因为这是会得罪上帝的，这是会让你下地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你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严重，不过是吃一颗果子，哎，有那么严重吗？最严重，神叫你不可以吃，你吃了，最严重的结果应该拉个肚子就好了，怎么就要死呢？这我们等一下都会来说明了。以弗所书4:17，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像这两个地方所引的经文，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我刚刚念的，也会叫很多人不服气，很多不信主的人不服气，我们没有那么坏啊，我们没有那么坏，而就算我们有记恨、纷争、嫉妒、结党、荒宴、醉酒，那也不是多大的邪恶啊。酒池肉林，我们中国很早就有。那么荒宴醉酒，那么华人无一日不然，或者无一年不然，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喝酒，那么醉酒的人也不少啊。这当然不是好习惯，这个就是要下地狱吗？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父母，不信主的父母讲，你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能跟我们不信主的父母讲吗？不敢，但是能啊，是吧？就这些是一个现象，但这些现象后面的那个原罪的污染，那是更严重的，我们需要多提这个。那就有点伤感情了。 保罗在讲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所做的事，那些信他的人就得到了一切的祝福。我们是来占尽了上帝的便宜，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所顺服的、所成就的，让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做的信他，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就有这个丰富的收获。因为耶稣一个人，我们没有做好事，我们沾光了啊！真是感谢主。 Wait a minute， 等一下，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耶稣做了好事，我们信耶稣，跟耶稣相连了，他的好都分到我们身上，我们占便宜了，很好。但是我们蒙福是如此，我们被咒诅也是如此。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这四个地方念完，我等等我回来一起讲。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人有罪，那么我们人有罪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罪，到了一个地步，只要是成了人就是一个罪人。在堕胎的辩论里面，很多时候人喜欢去讨论多大的一个胚胎算是一个人啊，会讨论这些事。那么如果照圣经来看的话，我们不必讲多大的胚胎是一个人，当人在母腹中一结合，他就是一个人，他就带着罪。所以不是你犯罪了是一个罪人，是你是一个人就会犯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上帝如此行。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这个我们不去多讲他，反正他们犯罪了。亚当夏娃的子孙为什么会犯罪，圣经的确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不过正统的神学家就根据我刚刚读的经文讲说，实在是神把人圈在罪中，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给人的惩罚就是人都是带罪之身来到这个世界。人，上帝把你圈在罪里，特要连续众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有一个非常喜欢整人的教授或者老师，他每次期末考的题目都特别的难，叫全班的人都当掉，一定都当掉，特要怜悯众人，要叫你去求他。哎呦，老师啊，手下留情，哼，好吧，特别把人圈在最终。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更好的讲法来讲，就是亚当夏娃子孙受到的咒诅，虽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后世的神学家就说，教会的决定就是人受到了上帝的一个刑罚，就是我们生来就带着罪，那叫原罪。原罪我在这里应该也提过，用三个形 来形容啊。原罪第一个意思是指罪行，行为的行。原罪是指在伊甸园里的那个罪行，亚当夏娃的那个罪行，违反上帝命令吃了果子的罪行，在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神学家没有多去考虑，不过我想他们的答案是说包括试管婴儿。因为天主教有一段时间会说原罪的这个罪行，形状的行为的行，是借着性行为传递下来的。那因此天主教应该一直到今天都非常反对这种性行为以外生产的过程，包括试管婴儿，因为那个里面没有包括性交，没有性交就没有那个罪恶的遗传。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这听起来有点荒唐啊。为了保证我们都有罪，不可以有试管婴儿或者什么其他的科技的方式让那个胚胎产生。人也始祖犯罪了，得罪了神，神给人的刑罚第一个是他的子孙都会有份于父母的这件错误，原始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那个罪行，这叫原罪 original， 那个最早的那个罪行。这个罪行，罪恶的行为产生了第二个罪行，刑罚的刑。上帝的刑罚对亚当夏娃以及他所有的后裔有一个刑罚，这个刑罚就是人失去了自由意志，就人没有办法选择信靠上帝，人没有办法选择凭着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美好的事。所以我们一般讲自由意志都讲错了，我们一般讲自由意志都是用常识来讲。哎呀，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要不要信靠上帝，你没有这种意志了，你不会选择上帝的。你说我明明是听到布道会有愿意信靠耶稣的，请你举手。我明明是这样，哎呀，你真是臭美啊！你哪里举得起那个手啊？你哪里能够看到？你哪里能够因为听到就看到上帝是真实的？你看不到、听不到的，你能看、你能听，是神拣选了你，那是圣灵的工作。你在得救的事上丝毫没有功劳。我举手的，我去参加布道会的。还为此跟妈妈爸爸吵架了，还为义受了一点逼迫，你哪有资格为义受逼迫？你哪有心智为义受逼迫？你哪有能力为义受逼迫？你不要臭美了，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拣选你让你有这个恩典的。我们每个人都受了罪恶的刑罚，因为我们有份于原始的那个罪行，所以我们也有份于原始的罪行。我们失去了自由意志，我们只会选择邪恶的事。结果呢，就是第三个形，形状的形。每个人都有罪行，那个罪行就是我们因着罪，因着上帝在我们身上，姑且你用那个咒诅这个字吧，我们每个人对于认识上帝都无能为力。我们每个人不但无能为力的对认识上帝无能为力，我们都不断的扭曲了上帝的形象，然后我们都常常刻意的违反上帝的规矩和律法。从这就从 original sin 原来的那一件罪行，行为的行，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刑罚，罪行，刑罚的刑，让人世世代代产生的形状，形状的形，罪行，就是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犯很多罪，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不断的犯罪，那个叫做实罪。实罪是 actual sin， original sin 是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我们也在其中。 actual sin 是我们自己犯的罪，但是也是因为原罪影响造成的。这一切原罪使人故意的不认识神，原罪使人有那个犯罪的倾向，原罪使人实际的就去犯罪。这个过程呢，在罗马书讲的是，你可能不服气了，但是我需要这样讲啊，因为这是一个正统的讲法。世人的罪，我们最基本的罪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你可能不服气，我也可能说不出来更好的道理，不过照罗马书好像是这样讲的，人的罪始于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第一章讲，因为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讲的，保罗在圣灵感动中讲的，而且保罗在圣灵感动中，这个把所有他的神学的精华就讲在这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借着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一定有个造物主。这个我们平常在布道会的时候都很喜欢讲，尤其喜欢请那些生物学家科学家来讲，哇，这些东西太奇妙了，不可能没有一个造物主。那么每个人都认识上帝，叫照罗马书讲的，照我们正统讲的，虽然我们自己不一定敢讲这样的话，但是应该是这样的。我说我们不一定敢讲这样的话，就是你今天到一个非常乡下落后的部落，甚至那个地方的部落是300年500年是从来没有人出入的，都在那个山谷里面成长死亡，传宗接代就在那里，在那里跟远离世界的文明，远离任何的收音机什么的，有一个宣教士去了。我跟你讲，你现在也不要想到那个遥远的山区，你想到是你在台南街上碰到一个80岁打巴上乡下人，他从来没听过耶稣，这个你应该有碰到过这种人，没听过耶稣，没听过基督教。你跟他讲，哦，我跟你讲一个上帝，你大概不肯，你不是大概，我觉得一定不会说，啊，老太太，我跟你讲一个上帝，介绍你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是你认识的，他的名字叫耶稣，或者说这个上帝创造了世界，管理万有，很爱世人。当人在拜偶像堕落当中的时候，他来拯救你，这个上帝是你认识的。各位，我想我们想都不会这样想，我们能够跟任何一个人说，我跟你讲的上帝是你认识的，你认识，怎么可能啊？我从来没听过耶稣，我从来没看过圣经，我从来没听过诗歌，我从来没有。我诚实的跟你讲，我不认识这个上帝，我不认识这个耶稣。今天你讲，我是第一次知道。我相信是这样子，可是保罗明明就讲，他是 故意的不认识上帝。我们不必跟人家吵架了，尤其不必跟一个老太太吵架，说你是故意不认识上帝。但是照圣经上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下一次去传福音，不管给任何一个人，求神帮助你，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故意的不认识上帝，他认识的，你怎么知道他认识的？他明明不知道啊。我没有讲他明明知道或不知道，我只讲你怎么知道他认识上帝的。因为罗马书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你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讨论的，神学家也讨论非常多，但是结论就是这样，原罪使人被扭曲的部分最基本就是故意不认识上帝。我觉得我很难证明这个事，我也不愿意跟人家吵架，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得救以后，故意不听上帝的声音那是太多了。故意的装傻，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是错的，那太多了。所以神的话一定是真的，我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把独一真神变为受造物，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他们知道神，人的罪恶在知道神，再一次我不能证明，我们的经验也好像不太承认这一点。圣经上说他们知道神，却没有把他当作神荣耀，也不感谢他。这些话看起来都很简单，其实神学意味非常重。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的一个特点，两个特点，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你的生活感谢多不多吗？你的生活对神感谢的多不多？你的生活对神的荣耀多不多？你不荣耀神，你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你也不感谢他，我们抱怨的比感谢多得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的多不多？我们的生活抱怨多不多？不是不能抱怨，但是完全没有感谢的态度，完全没有感谢的心，完全不想荣耀上帝，只想羞辱上帝，我们的思念就越来越虚妄了。我们的伟大之处，人的罪人的伟大之处，就是我们可以把真神变成假神，太伟大了。把真神变成假神，把独一真神变为受造物，把假神变成真神，哇，好了不起哦！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一点旧约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讲。我们看到一棵树，把树砍下来，然后做成一个人的形状，然后去膜拜它。各位，我们可以做出许多的偶像，我们可以做镀了金的偶像，纯金的偶像，我们可以做 iPhone， 我们可以做科学的文明，都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我们可以使用，但是很了不起，我们去敬拜那就荒唐了。我们去敬拜，去侍奉，如果你所造出来的神，造出来的受造物，不管是科学，是文明，是妈祖的像，不管是什么， 如果你能造出这么精美的受造物，你拜你的手都比较对，你怎么去拜你手所造的东西呢？你手所造的那么精巧，你拜你的手啊，不要去拜那个你手所造的东西啊。我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了，一个明明可知的事情我们拒绝，那就开始堕落了，就越来越堕落了。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不被圣灵光照，你自己也看不到你有多坏。你不被圣灵光照，你也看不到上帝对你多好。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各位饭前一定要洗手啊，不洗也没有关系，因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当然这里不是在耶稣讲的，不是卫生问题，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事。如果你很注重你的卫生健康，你更要注重你的嘴巴。如果你要注重你的嘴巴，不要说污秽的话，并不是去外交部的或者什么语言协谈训练中心，如何叫你讲话面面俱到，不会伤人，都是造就人的好话。耶稣不是在讲你讲话要讲得多漂亮，耶稣是在讲你的心坏到极处了，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魔鬼做什么事，撒旦做什么事，约翰福音这里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 summary。 魔鬼做两件事，一个是凶的，一个是柔软的，一个是可怕的，一个是可爱的。可怕的是杀人，可爱的是说谎欺骗，用温柔的方式来欺骗你，用凶狠的方式来恐吓你。魔鬼做的千千万万的事就这两件事，一个是骗，一个是吓。那么魔鬼做这个事，我们听我们也信。我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耶稣把真理告诉我们，这句话实在叫人非常的非常难过。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不是我将谎话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我将难听的话跟你们讲你们就不信我，我用法语跟你们讲话你们就不信我，因为你们听不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如果我们再用约翰福音的写法再进一步的来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是我将我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因为耶稣就是真理，耶稣把真理把自己是什么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不打折扣告诉他们，他们就因此不信耶稣。 各位，我们的罪很严重，我们的罪非常严重，这个严重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看到真理，没有能力听到真理，没有能力回应真理。你说我有，我选择了信耶稣，我选择了来听。记得每一次，不是一次而已，每一次得救前得救后的每一次，你能够跟主更亲近一步，是因为他恩待你，他不恩待你，你没有办法。好了，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聪明人马上就说，那他不恩待我，我就没办法，所以我今天不来教会就是主不恩待我，那是主的错啊。我今天不来，牧师很难过，牧师你不要难过了，你下次我不来你也不要打电话给我，跟耶稣讲嘛，因为他不给我恩典我就来不了嘛。如果你要这样讲，就是你被定罪是活该的，你的表现就证明你的确被撇弃了。我们要用我们的上进来表现我们是被拣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原文没有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犯罪是什么？犯罪居然就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随着你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就叫罪恶，那就叫死亡，那不叫自由，那也不叫快乐。哎呀，我们很难过，我们摆脱不了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但是各位不要那么悲观，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更握在神的手下，那恶者也握在神的手下。没有什么事不是出于神，只是我们要同样强烈的强调，神做的每件事都一定是美善的，逻辑上好像说不通，道理上非如此不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我们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奴隶，奴隶的特点就是不能自由而行，奴隶的特点就是什么事都是被别人，被其他的权威辖管，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奴隶就是不自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奴隶就是被义约束，被上帝的律法来管束，而且欢喜快乐的被管束。事实上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上帝希望达到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会被他的律法，被他的爱，被他的规矩，圣洁的规矩约束。不但约束，我们喜悦这样做，不但约束我们喜悦，而且多多的这样做。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是彻底的败坏了，那表示所有亲近主的事都是主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彻底的堕落了，但是蒙神拯救了以后，我们希望能够逐渐逐渐的生活更圣洁也更自由。但是这个是一生的事情，我们 哎呀，就是求神怜悯吧，求神怜悯，这一生的事情也是要不断的操练的事。这个不断的操练一定是靠着主的恩典，只是各位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不要把它了解成就是不花力气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想，圣灵的工作就是很顺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很顺，带领我们行云流水般的遵行他的旨意。各位，我在圣经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圣徒甚至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所表现出来的都会有，他没有罪，但是都会有挣扎。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还是有那个挣扎，只是我们在多多的操练底下，我们比较越来越能够被义来约束。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注意这个字啊，我们从前这无知悖逆受迷惑我们不去讲它了，我们从前就是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你看到这个词很奇怪啊，服侍私欲，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放纵私欲嘛。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想喝酒就喝酒，想打人就打人，放纵自己的欲望，也就是不被任何东西控制嘛。老子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要骂就骂，要打就打，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各位，老子高兴怎样就怎么样，或者本姑娘或者本老娘高兴怎样就怎样，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是率性的人，你不要臭美了，那不是率性，那个不是自由，那个叫罪恶。当我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就是前面讲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就是四世纪的特点。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我在这里也讲过很多次，任意而行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任意而吃叫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你也知道吃到饱也就是吃到胀，结果就是会发胖，而且觉睡不好。我们都知道吃的最好的最健康最营养的是什么，七分饱八分饱，那就真是吃的痛苦极了，或者停的痛苦极了。即便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要自由也不是放纵，我们放纵不是自由，放纵是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就是私欲和厌乐不管带给我们多少坏处。哎呦，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在华人界里这好像很多，虽然我自己不会碰到，但看到的听到的还是很难过，就是那个喝酒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以前是一个大商人，他说哇，尤其到南部做生意他一定要会喝酒。他有一次做生意就是跟人家拼酒，他说我不是拿起一瓶绍兴这样喝，我拿起两瓶倒在一个碗里，倒在一个大容器里，两瓶倒一个大容器里，再拿两瓶倒大容器里，然后我把它喝光，吐了不知道多惨，我也忘记他多久才醒过来，痛苦得不得了。我高兴喝就喝，各位，不是高兴喝就喝，我喝了会吐，我喝了会睡不好，我喝了会很难过，可是 有一个主人拿着鞭子打，呵呵呵呵，这是什么快乐呢？这是什么快乐呢？这是在做奴隶，你在服侍酒，你不是在享受酒，你不是在欣赏酒，你在服侍酒。酒说喝我，我喝了会吐，喝，是是。我们任意妄为就是这样。哎呀，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提多书三章五节，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原罪当中有那个实罪，有那个罪行，有那个故意不认识神而产生的种种的恶行。没有人比别人更强，犹太人希利年都是一样，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各位，我都知道你说我有寻求神，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也是在寻求神。可是你一定要记得，每件事情不管是寻求神或渴慕神或服侍神或者认识神，如果不是神采取绝对的100%的主动，我们不会有那样的反应。我们彻底堕落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存着一点东西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生命里的自身的那个东西回应上帝，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必须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是一个死人，如果不是耶稣来呼喊我们，拉撒路出来，我们不会出来，已经臭了。世人都一同变为无用，一同都没有寻求神的。如果你会寻求神，那都是主吸引你，主给你恩典，主给你多少恩典，你能够亲近主多少。主一旦收回，你就没有了。所以你不要夸口，不要自夸。你若自夸，记得是根拖着你，不是你拖着根。对了，就你的感觉是你在采取主动，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在采取主动，100%的。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我们现在活在罪恶中间，我们活在罪恶的生命里面，彻底堕落了。不是说我们不能行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在艺术文化和各方面看得到的世上有好的表现，事实上很多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优秀，但那也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就让有这些恩典的人，如果不信，罪就更大了。有人问我，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优秀的表现？当然，第一个，慈济并没有那么多优秀的表现，很多是被吹捧出来的，很多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先不要说那些，我们就说，假如他真的有那么多优秀的表现，真的有那么多慈和济的好表现，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神的恩典可以在他身上显出来，让他对人有怜悯的心，让他对人有关心，这个并不稀奇。就好像神给很多的非基督徒的艺术家很多艺术的细胞，画画的非常的好，唱歌唱的非常的好，音乐弹琴弹的非常的好。科技我也讲过，照我所知道，诺贝尔奖的得主、科学奖的得主，没有一个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我们常常讲到说，牛顿、爱因斯坦 牛顿的信仰并不纯正，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爱因斯坦更是他的神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各位，如果他们信主很好，但是我也劝各位不要去附会，我们不需要附会什么，我们的神本身就是真实的。如果大家都不信他，不妨碍他仍然是独一的真神。大家都在拜妈祖，并不会让他就真的变成真神，不是的。我们诚实的来说话，诚实的为主做见证。可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属灵，属血气的，哥林多前书2:14，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学习越来越做一个属灵的人，学习越来越做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属灵的人，有圣灵引领的人，不是什么很神秘的。我自己觉得，这我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有灵命，有灵性，不是说他有一些很怪的经验，不是说他会说方言，我不反对说方言，但是说方言跟他是不是属灵，圣灵是不是在他身上工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属灵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了解就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信心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有把握，能够依靠，那是圣灵的工作。有信心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圣灵越充满的人越有信心，越有信心的人越有圣灵，因为信心是出自神的，不是出自我们的。但是神的确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对他的话，对他的慈悲怜悯有很大的把握，那叫信心。人在堕落当中的时候，没有这种信心，没有这种灵力，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全然堕落当中，在非常深刻的远离主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改变过来，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好，我们做一个结论了哈。亚当犯罪的结果使我们生在罪中，使我们生下来就有罪。哦，不是生下来就有罪，我在母腹中就有罪。当人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管就是受精卵的结合什么时候开始算一个人，就是神看算为人的时候，人就在罪恶当中，而这是上帝的定律。上帝因为我们始祖犯罪给人的一个惩罚吧，我们在灵性上已经死了，就是不认识上帝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必须由圣灵来重生。圣灵来重生，什么叫做圣灵的重生呢？因为你要成为神的儿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必须被神生。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需要有信心，就是神让我们对他的话有把握，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始终是继续是败坏的、堕落的。有一点遗憾的事，不是很有点遗憾，恐怕是很遗憾的事，就是这个罪性、这个堕落，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在我们越来越属灵以后，在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以后，还是可能会翻盘的。 而且那个翻盘可能更厉害，就是一个圣徒的堕落完全有可能，而且这个堕落会比恶徒的堕落可能更严重。我不知道法利赛人是不是就算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是觉得说你我在我们属灵的路上应该是慢慢有进步啊，脾气比以前好了，思想比以前干净啦，待人接物比较有礼貌啦，那个坏毛病少了，圣灵的果子多了，应该是这样。虽然我也必须说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数十年如一日，不是好啊，就是不结果子嘛，就不结果子就一定要被砍下来了。那但是如果我们结了果子，如果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可能那个翻盘也翻得很厉害，就是我还是说耶稣说的法利赛人，他各方面都很好，但是somehow他心中那个自大和骄傲可能把他的一切的美好都掩盖了。我要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谦卑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圣洁良善，但是我们真是知道魔鬼随时可能在我们身上做翻盘的工作。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重生，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继续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但是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不一定就不会跌倒，会跌倒，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跌得很厉害。我们这时候又想到大卫，大卫在很危险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那真是危险啊，也真是痛苦，包括最小的时候的危险是看羊的时候狮子熊来攻击，包括后来是面对菲利斯的巨人，包括后来是很讽刺的，一方面要安抚扫罗能够平安入睡，另外一方面又要随时躲避扫罗疯狂的追杀，他真是好苦哦。所以诗篇里很多讲到他的逃亡，他的逃亡，他的悲叹，他的求神帮助。哎呀，当他没有什么攻击的时候，真的是他最顺利的时候，没有什么攻击，没有什么烦恼的时候，没有人追杀他的时候，他犯了更大的罪，他跌得更深，所以他又开始进入一轮的一连串的逃亡。就大卫有两次的大逃亡，你可以说或者两个阶段的大逃亡，一个是他做王以前的大逃亡，一个是他做王以后的大逃亡。做王以前的大逃亡再危险再痛苦，他被扫罗追成那个样子他非常痛苦，他不但是被扫罗追成那样子很痛苦，而且所有帮他的人都死得很惨，这个让大卫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需要人帮助，但是帮助的人扫罗都去杀。哇，他真是很多时候是走投无路啊，就只有更依靠上帝。可是在他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非常顺利的时候，他犯罪了，那个犯罪导致他第二个阶段大逃亡，包括他儿子的造反，包括其他人的造反，包括他经历的这些艰难，那就更让他绝望了。不过感谢主，他总能回到神那边，使他能够得到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希望死于安乐，我们希望 就是一直都能够平安的活下去，不要自大，不要狂妄，总是记得我们是全然堕落，需要主随时的扶持，需要主随时的怜悯。但是我也不希望各位我们是一个紧张的人，我不希望我们是一个觉得动辄得救的，我们是一个被上帝爱的人，我们是一群被上帝爱的人。那这里我就再说，请各位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那么耶稣是非常了不起，圣经是非常棒，我们读圣经跟耶稣祷告，我们求圣灵充满，这都很对，我们也会做这些事，因为耶稣很好，圣灵很好，圣经也很好。但教会不好，因为教会有你有我，所以教会不好。那我们就是因为有你有我这么不好，我们能够在其中就最稀奇了。所以哎，你们这里有念使徒信经吗？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我信圣灵，我信圣灵里面有一条是，我信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原来的次序是我信教会，圣而公的。加尔文有说，我信教会这个信跟我信耶稣，我信上帝不一样，是不一样，因为上帝耶稣那样的信，对他对上帝的信，对耶稣的信，那是非常强烈而全面而深入的。我对教会的信应该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深刻，没有那么深入，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更深刻，因为耶稣不在我们当中，上帝耶稣都不是直接在我们当中，可是教会是。那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全然堕落了，但是神怜悯我们。全然堕落的结果是全然被神丢弃吗？全人类都完全的堕落了，神是把全人类都丢弃了吗？这是第一种可能，应该是没有发生了，不是应该，没有发生。第二种可能就是神从全然堕落的人里面选出了一批人拯救他们，这是我们明天会讲到的。神根据什么原则来选他呢？神根据什么原则来选这个人，选那个人，不选这个人呢？我们明天会讲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对我们的选择，让我们不可思议的知道，神不是因为你好才选你。哎，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好啊，也不是这样啊。我们明天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恳求主恩待。恳求主扶持，帮助我们懂得我们的状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状况，看到我们应当呼喊，或者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主，当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荣耀的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不是说哈利路亚，他不是赞美主，他不是唱歌跳舞，他是说祸灾我灭亡了。主啊，我们希望看到你的荣耀，但是求主帮助，求主也让我们被遮盖在你十字架的十字架之下， 好叫我们躲避上帝的愤怒，好叫我们听得懂耶和华你对摩西所说的，人见到我不能活。主，我们渴慕见到你的荣美，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么丑恶，我们看到你的荣美，我们就永志难忘，我们就也变成像你那样的荣耀。但是我们又不能承受，因为人见你的面不能活，我们太多罪恶了。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在主的十字架下被洁净，被接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给牧师。